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国务院公布了一份调查世界各地人口贩运的年度报告。今年的人口贩运报告将24个国家和地区列入最低一档，并且最令人担心的第三类包括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厄立特里亚、北韩、俄罗斯、南苏丹和委内瑞拉。这些第三类国家没有达到最低标准，而且没有显示为符合标准而付出重大努力，因此这些国家可能会被制裁。报告还将利比亚、索马里和他们列为特别个案。这些国家的国内冲突令到收集信息变得困难。国务卿布林肯说，今年的报告凸显几个令人关切的趋势，被贩运的小朋友和年轻男子增多，强迫劳动的问题亦持续扩大，以及使用网上诈骗而贩运劳动的现象上升。他说，大流行病极大增强这个趋势，贩运分子利用普遍的失业，用虚假的招工广告招募受害者，然后强迫他们经营国际诈骗。去年报告内容曾经提到，中共在海外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请了大量的中国公民，还由中资企业管理，为他过剩的国内劳动力提供出处，但等着这些劳工的就经常是欺骗性的招聘、违规合同、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致被扣留工资，甚至证件被没收，被雇主恐吓和威胁等等。如今全球还有大约2000多万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国务院指出，这些人口贩运活动正破坏着社会稳定，亦破坏经济，伤害工人，令剥削他们的人自负。礼拜四，欧盟执委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执委会认为和其他 5G 供应商比起来，华为和中兴通讯其实意味着明显更大的风险。声明指出，执委会会采取相关安全行动，不会买依赖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的新连线服务。欧盟内部市场事务执委布勒东向欧盟27个成员国和电信业者呼吁，行动网络应排除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布勒东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说，不可以继续严重依赖可能变成武器来攻击欧盟利益的设备。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来讲，这样的弱点太过危险，风险太大。欧盟执委会亦表示，大约24个欧盟成员国已经通过规范或正在度奠定基础，来赋予国内当局设限的权力。但布勒东指出，目前只有10个成员国采用这些规范来限制或排除高风险买家，这样的速度太慢，还会令欧盟集体安全暴露于风险之中。其实欧盟执委会3年前就引进严格的 5G 规范，但当中并没有公开禁止任何供应商，亦没有点名华为。今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调查甚至发现，即使欧盟当局基于安全疑虑要求更严格限制华为，但是华为还是参与欧盟人工智能、6G、云端运算等多项敏感性专案，还得到补助资金。不过欧盟执委会今日的声明显示，欧盟正在改横而撤，在华为等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据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戈德斯坦星期四向 CNN 表示，部分联邦政府机构正被来自全球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正为这些联邦机构提供支援，还及时补救所造成的影响。据法广报道指出，除了美国政府机构，美国的几百间公司和组织亦可能受到黑客攻击的影响。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一名高级官员礼拜四晚引述私营专家的估计向媒体表示，被指对这件事负责的勒索软件团伙 CLOP 要求几百万美元的赎金，这个是众所周知的。这位高级官员在一次背景简报会中和记者说，目前还未有人向美国联邦机构提出赎金要求。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作出回应之际，开发被黑客利用软件的美国公司 Progress Software 表示， 他们已经发现了代码中的漏洞，该公司正赶紧抢修。美国能源部发言人向 CNN 证实，该部门是正在进行的全球黑客行动中被攻破的多个联邦机构之一。就算是这样，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和记者说，这些黑客没有对联邦民用机构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还补充说黑客在利用软件缺陷入侵网络方面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不过这些黑客活动仍然为联邦官员带来压力，他们应承要压制勒索软件攻击的祸害，因为这些攻击已经令美国各地的学校、医院和地方政府陷入一些困境。据美国新闻网站 XO 报道，两名消息人士披露，拜登总统支持由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提出一项计划，即宣布乌克兰无需完成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即可加入该联盟。报道指，在下个月将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盟国如何处理乌克兰未来的成员国资格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现在就将乌克兰纳入北约的安全保护伞，其实意味着定下来和俄罗斯的战争。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乌方已经证明他们对联盟的价值，一定要给一个具体的入盟途径。据报道，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是不愿意超越2008年作出的乌克兰有朝一日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人之一。不过东欧的几个北约盟国已经接受了泽连斯基的呼吁，还向拜登施压，要求他同意表明乌克兰会尽早而不是推迟入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我们致力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任何联盟的决定都是31个盟国和有志于这些国家之间的事。报道提到，与此同时，美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亦一直在讨论所谓的以色列选项，亦即是说这些国家承诺长期武装和支持乌克兰，但不应承保卫它。这位发言人证实，美国和其他盟国正在举行会谈，讨论我们如何向乌克兰保证他们的长期安全，以便在这一场战争结束后阻止任何未来的侵略。虽然这些协议将会是个别国家和乌克兰之间的，而不是整个北约联盟的，但他们可能会在7月11至12号举行的维尔纽斯峰会前后推出。根据美国白宫礼拜四发表的声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东京和日本以及韩国安全官员举行三边国家安全顾问会议，讨论维护台海稳定、协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事务，以及北韩军备发展计划等议题。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长苏子云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国和韩国早在1953年就签订正式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不过以往韩国对中共的态度比较暧昧。苏子云说，就是一个错误的想象，中共市场很大，所以当时韩国对于北京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对美国反而是比较疏离，就是怕得罪北京。在尹锡悦上台之后发现，中国其实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是一个可以和平理性相处的国家，甚至对于韩国的厂商和企业亦都是采用后即弃的态度，反而变成竞争对手。同时北韩之所以可以一直发展导弹，甚至说要进行核试爆，背后支持者都是北京的影子，所以韩国就是彻底改变他的国家战略倾向美国，这个是最重要一个态度的转变。那韩国态度转变之后，不止重启和美军的联合军演，同时亦邀请美国的核动力战略潜艇常驻韩国的港口，等于是说美国的核动力战略潜艇可以在日本海和黄海一带巡逻，可以对北韩和北京形成一个核吓阻的力量。苏子云特别讲到，虽然看起来美韩今次是传统的军演，但一个最大的转变是美国的核武力正式进入第一岛链仪式，而且是常态性的驻扎。 而今次美日韩三边安全会议的举办，正是美韩军队礼拜四举行联合实弹演习，北韩就在当晚向东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和日韩盟友当日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北韩最近的导弹发射。苏子云说，就是美韩日已经变成东北亚一个抵制中共的最强的军事堡垒。北韩他目前继续做这种飞弹的试射，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影响力了。媒体的报道亦没有再好像以前那么重视。2022年北韩总共进行了92次弹道试射，到今年就是昨日进行的短程导弹的试射，基本上对于国际政治已经不产生任何的作用，就只是更加地将韩国推向美国，更坚定地和日本合作，甚至尹石月政府亦就历史上日本侵韩的问题作出谅解，对韩国社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亦即是目前韩国社会讨厌中共的比例已经高于讨厌日本了。所以其实北韩目前这个做法等于是适得其反，是非常不理智的。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